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照我预计的，已经完成12次的抉择谈。那么我们最后一次就是用妙净长老对于《瑜伽师论》卷28有关四念处部分法要的纲领啊，他把它做一个讲解。那么在法云版的这本书啊，那各位也拿到我们学长跟各位结缘的那个粉红色的本子啊。我们上次是就论本文的内容啊，我们整个大科的跟各位消文过。那么本来我预计今天就开始进正法要的单元教学了啊。那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各位对于辟心偈的法本，可能并不是全部学长都有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解决。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学长也跟我讲说，上个礼拜我大科按照论本文那么快的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把它交过去。可能不负责任的啊，所以我还是应当就讲经的内容，跟各位再提纲挈领啊，整个做一个整合，算是节前身后。那我们就一件一件事情来啊。那明天下午就是礼拜六下午，我们有一个研读从第一卷《瑜伽师论》开始学习的班。那么一直很发心的果成学长就大概收集了有15个学长啊，所以今天已经从密勒讲堂寄到我们基金会有15套啊，有15套的这个密勒讲堂出版的这个辟寻记啊，这是新校订版的，也是礼拜三的班上智宗法师跟班上的同学，我想如果你们有去那个班上听，也应当都知道这个消息。可能预计他以后用的版次就是这个版本，啊，而不是我们现在用的墨学用的新文风这个版本，所以这版本跟我们汉地的版本其实很接近哈，跟我们汉译本的这个注解本其实是一样的啊，它并没有天地，它直接把原来辟寻记在天部位的科判啊，直接收到文句的行中啊，行距中间啊，行距中间。那为了弥补这个失去天整个概括树状图的这个缺点呢，他在这边有2大句册，他2句册也很体贴了哈，就是把前50卷用一个目录册，后50卷用目录册。那么各位学长应该不太容易用到后面50卷啊，除非你读什么《解释密经》那一类的啊，在后面之外，如果你读本地分的话，大概用前册就够了，那是目录页。那我刚才也看了一下那个目录页，那目录页科判是树状图画下来的，然后还加上这个版次的页码啊，这个版次页码。如果各位有从法云禅学院网站下载的，你们也可以看到有树状图，但是不管你们用哪一个版本，我也是建议各位树状图一定要对到你所用的那个版本，它的页码啊，各位一定要去对照啊，对照去读，因为我们学的并不是南传的四念住啊，我们学的是汉传，尤其是瑜伽师地论版的四念住。那这件事情，老实讲，在汉地可以说是就妙净长老提倡以来的第一次。所以各位可以说是第一梯次学习瑜伽师地论版的这四念处，因为有些别的班在上瑜伽师地论声闻地，但是它还是在逐文消句。那我们这个班次的特别墨学的用心，就是希望帮各位学习如何用这个版本，因为这个法本呢、叫做瑜伽师地论，它的意思就是给瑜伽师用的什么？教师手册，它其实不是一般学生用的，这个实修的法本，它不是那个口诀式的， 啊，它是个议论版的，也就是说是注解书，就是详细的注解书。是什么东西注解书呢？是杂阿含的注解书。那杂阿含本来就要教四念珠，所以他以杂阿含为这个经的那个根据，那么他也就等于杂阿含第一部汉文的注解书。那当时这个本质也是从梵文过来的。那墨学的责任就是去做抉择，墨学做过很多次小班性的抉择。那么过去就定自良的部分，我对读过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对读过这个无着菩萨所做的六门教授习定论，当然呢，在每一个所缘的部分呢，当时我做完这个定自良这个部分的抉择以后呢，我还讲过三摩悉多地，三摩悉多地，这些都是属于前行的文思修。可是就正法要部分，墨学当时就承诺当时的学长说，我要分个别的所缘，就是我们已进行所缘有五科嘛，不净观、持敏、缘性缘起、借差别，以及这个触非触善巧。那么这个善巧所缘呢，又有蕴、触、借、缘起，还有还有一个什么，触非触善巧，错了，刚才那个有个是安般，那么这总共就是四类的所缘，总共有主要有十五类加上两类是七类，有十七个所缘，都是各自，然后在本论当中它是把它交杂编排起来，编排起来，所以包括智宗法师在内，他所有死 K 过瑜伽师论的学长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它不好读。因为如果你把它这本论当作是像广论一样，因为广论是经过宗大师抉择过的，所以它整个那个文的脉络哈，该用到它的时候它会出现，没有用到它的时候它不会出现。可是这一本它的编排其实是教师手册，所以它完全是按照章节章节属于同一个主题性的编排。所以当你要把它变成是使用手册的以后，你一定要经过自己重新再书写，重新再抉择过。那么墨学曾经在上一次一样在七楼这个教室，我也曾经对所谓的不净所缘还有借差别所缘两件事那么试图就卷32，那一次我做过一次实验性的抉择，可是并没有把整个完整的道师地套进来。而我们这一次的因缘墨学已经完成了前面十二次，等于就是把阿含道止观以及三乘传承他的教乘止观的道师地都经过一次抉择。那么正法要墨学也主要依着阿含经的这个大念珠经的道师地以及瑜伽师地论对读过，那我也最后用上一次的时间，用28卷的四念处的那个部分论本文的内容跟各位抉择过。抉择过之后，不晓得各位学长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体会，也就是说，即便回去读阿含经的大念处经的本文，发觉他的修法是不是真的如文脉前后次第那样的修，那样的次第修倒也不一定会错。不过次第修，墨学就常常有一个比喻，就像是我们学网球啊、羽毛球啊，你一定要先学抛球，对不对？抛稳了，然后呢学这个挥拍，然后呢学要打到定点去，然后还要学接球，这些都是有各种技巧的单元练习。所以大念珠经跟这个瑜伽师论，你会发觉有同样一种格式。其实你会发觉，前后文如果不是经过前面学习的大德科判注解过，你根本用简略的文字你无法知道前后的关系。可是其实墨学反复在读，我就觉得为什么用以前线性的读法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削下来的读法，为什么读到后来整个都连贯不起来。我发觉原来论本文其实前后 好多卷啊的分量，它是一个立体的架构，是一个前后脉络从属的关系，是一个后文解释前文善巧以及操作技术的部分。如果你前后文不能够对读起来的话，你就会把它当作是前后两件不同的事情。当你一直不断的读读读读到后面前面都忘掉了以后，因为偏失又大，总是觉得你单单只是照那个部分去修学，总是觉得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可是问题再要想也想不起来，因为文的量已经超过了记忆的范围了，所以就根本无法弄下来。所以当时我就在十二楼发了一个愿，说我要学钟大师一样啊，把这一部论呢做一个抉择，做一个抉择啊。那他叫广论嘛，啊，我也叫做广论或者略论啊，就是于切斯特论，抉择略论，或者是可能先写广论再写略论，那把它按照各自各自的法门啊，个别的法门，把论本文前后有关系，甚至包括后面五十卷啊，色抉择分的部分相关的法要把它整理在一块儿，整理过来以后呢，你就会发觉，哎，豁然开朗，觉得后文怎么解释前面，前面怎么样能够提纲后面的操作的这种所缘。我就以今天来做一个说明，可是可能你们现在手上还没有前后可以批读的《披荆记》的本文，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待各位拿到本文以后，我们再按照墨学今天白板上所抄的这个页码啊，各位以为我在写什么密码，其实不是，我待会会做解释。墨学前面一段的一个心得报告，就是跟各位讲我的读书心得，就是说这一部论，当然随着妙老前后这样子次第消解文次下来，其实可以说是结缘性的读，可是真正你要去实修啊，就真正要能够去入到前后的次第，把它读熟以后，读到谁那么熟，读到像韩老一样那么熟。韩老他没有，他当时做批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电脑的，他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他就知道，哦，后文有哪一段刚好一起是这个部分，所以他会在批荆记的那个注解的部分呢引用后文来解释前文。有没有发现其实每一个法要都有类似像这样子批读的必要，乃至于需要整理。所以我是觉得目前即便像密勒讲堂这样子啊，去分成十卷一册，老实讲还是会把里面修学法要的隐藏的架构给拆散掉了啊，拆散掉了。所以如果真的要变成这个使用者容易受用的啊，相应的版本，恐怕还是需要有诸多类似像墨学一样的啊，愿意深入哈，尤其是Dylan，长时间这个实修，然后去体验，然后整理的，会有一点点功劳哈，为后面的学人奠定起一个学习尤其是Dylan更好的法本。我是觉得未来还是期待以尤其是Dylan为范畴所整理出来个别法门的这个使用手册，就是使用的法本，可能还要更多人认养啊。那我只是笨鸟先飞，先试做一个样子出来。那么各位如果觉得这样子的这个典范是可以参照的，我想希望也邀请各位学长愿意发心啊，长时间的去受持这一部论。那么他的参考资料我相信目前已经算是具足了，那么我觉得我们一辈子大概也无法去贯通所有的法要，你至少就你自己可以受学的部分真正精深的去学习，然后为他去整理出他相关的内容，然后帮助后学。我相信大家用接棒的方式一棒一棒，等我们纵使抱尽了再来这个娑婆世界投胎，我们一定会碰到有个更好的法本，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真正能够当代就证阿罗汉的啊，入地以上的这个圣人，真的能够为我们做清教师。我觉得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接棒下去哈，成就这种美好的因缘，我觉得才是菩萨道吧。啊，因为如果你只是总是使用现成的，像 像声闻，我们为什么一直呵斥他是小乘，就是说他只想用什么，用清教师那一套，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做。其实这个是一种所谓的信行人，当然我们也非常赞叹。我也不是说那样的不好，我是觉得依照现在大念珠经，墨学看到坊间诸多派别，光是南传就有缅甸版、泰国版，对不对？然后光是缅甸版目前就有三种传承，泰国版目前有两种传承，像一楼海报那个是泰国的一位大比丘哈，他也来这边教，甚至发展出很多支派啊，很多很多。可是我们总是这个雾里看花哈，都不知所以。如果只是永远当信行者的话，总是片段片段学，很难总窥其貌。我是觉得弥勒菩萨完全没有私心的，把他所会的以及真正古佛传来啊，次第次第一代一代完整的法要，透过主题篇次的整理在这一部100卷的大论里面。所以我是觉得这部论目前虽然就是汉传藏传也有，可是藏传只有前50卷啊，可能篇次还不是很完整的。那我们100卷都完整的，虽然藏传认为后50卷是无着菩萨的论著，可是不管如何，我们汉地真是很有福报的，因为无着菩萨的论著几乎都保持完整，不但有他后面的50卷，如果后面50卷真的是他老人家做的，那更好了，因为还有他老人家更多的纲要书，像显扬圣教论，像我们刚刚讲到定之良的那个部分的抉择，就是六门教授习定论，所以有很多支论目前在大正藏还有续藏里面都是完整的，可是就是缺乏有人愿意为瑜伽行派这一门的传承付出比较长远整理的心。妙老算是负起他这一代的责任吧，那落到我们身上的责任就应该是一棒一棒的接下去，尽我们的本分，在我们的长处范围底下，看我们的堪能性有多少就负多少责任，自己把自己学过的心得就继续要教出来留下来传播出去啊，传播出去，因为毕竟都还在整理的过程，我们绝对不引人来相信我所说的就是对的，可是只要我所讲的我告诉各位出处在哪里，各位就应当要从今天开始学习做法行人。前面12次我看待各位学长是信行人，是相信我的抉择，那我当然也把我抉择的出处告诉各位，我只想做一个论述，这个论述就是说真正佛陀教导四念处并不像我们现在听到市面上所教的那个样子而已，我相信其中还有很多隐秘的甚深的教学散在其中，否则佛陀49年怎么会只有一部大念珠经就可以交代的呢？我觉得是不够的，大念珠经如此纲要简略艰涩的文字，如何能够尽其全貌以及看透他真正的圣深？为什么他还要讲那么多的支论啊？那么多的小经，那些小经到底如何整理变成整套具有道次第有内容的东西，而不是流于目前少数几个人。老实讲，我不愿意说他没有正量哦，但是他很可能就是根据自己以少为足的理解，就以为他这样子的操作就决定是正确的，过分理性而且自满的认定四念处就是如何一种修法，我是觉得难免就还是堕到我见我慢。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谦虚保留，不去争谁比较厉害。我们今天有这么样子的好的东西，我不是不相信大念珠经目前的教导，我相信它是显露一部分的事实。其中如何去把大念珠经里面纲领式的文字真正实修的内涵更深更广的那个部分探讨出来，这个部分不是做学问，绝对不是做学问，而是因为我们总是在佛后以及这些大德在断了传承之后想要接续这个门传承，所以不得不我们还是要透过文思修三会次第，所幸文具正法要都还留存文字的版本，我们不应当放着不去读。刚才有学长就讲了版本，其实我们不需要请的很多，在家里老实讲你家里纵使像 三楼图书馆那么多藏书，你也不见得会看。啊，墨学前一阵子才送走一大批，现在又在整理，目前已经整理20箱，20箱，这个的两倍大，20箱。这个书准备又要送出去哈、哦，我发觉一辈子真的能够好好用功的，我大概已经决定在哪里要花时间了。那么其他那些小的资论呢、啊，小的法本呢、啊，那么看哪边有好的佛学的这个图书馆，就把它结缘送出去了，免得自己家里占那么大的空间，其实都用不上。怕就是你自己学一半半途而废，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块珍惜这个时间，各位等于也是督促以及陪伴我共同学习跟抉择。有关于其实就论版本教导四念住其中正法要的部分，我笨鸟先飞，飞给各位看，你们跟着我一块在入文当中学习，试着找出你自己的典范。那么当你自己已经上路以后，我也希望你今天也能够透过文思以及你今天的实修，因为如果只是做文字的整理，总还是跟做学问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多一点实验、实践、体会，然后呢，体会如果只是自证的经验，说不出来也是白搭。啊，一定还是要多花点功夫，把它变成一般人都能够理解的、可以教导的、有次第的、方便善巧的这种。尤其我们现在又受过，像墨学受过，教学方法论的这个训练，我也希望把整个这个四念处的教学变成像单元一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啊，透过分段的练习，然后再合成串的次第来精深他的修学跟体验。所以我是觉得该做的工作很多，这么好的东西，该做的事情又这么多，可是很多人还在门外徘徊，晃来晃去不得要领，实在是觉得急，实在是觉得急。我也50多岁了，不晓得还能够做多少事情。那么我是希望能够多让多一点的人，那我们当然还是要往更年轻的这个学长把这个责任往下交上去，就是希望在我手上我们没有让佛法更退步，而希望能够更进步。我觉得末法是也没有自信可得的，那么只要能够在我们的手上发扬光大，我觉得都大有可为啊，大有可为。我话说回来，如果你们手上已经有这个版本啊，已经有这个版本，乃至于有佛陀家经会的木刻版，其实我是觉得就你愿意学习来讲是够用的啊，够用的。当然有韩老的辟寻记，就是新文峰这个版本是比较有方便，就是说因为临本的文字比较略啊，各位可以根据韩老的讲解，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参考资料。再加上妙老后来我再仔细听他的前面呢，他没有讲辟寻记内容啊，他从第一卷开始我听到现在为止大概都还没有，只有少数他会引用。到了后文，尤其像声闻地的部分，他一定都会引辟寻记的内容。我是觉得还是有帮助的，还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想做这样的要求吧，除非你想略略读，我觉得临本是够的。如果你想长时间批读的话，我是觉得你要嘛是密勒讲堂这个版本，要嘛是新文峰这个版本啊。如果你已经请了新文峰这个版本，墨学衡量一下，就我现在老花眼的程度哈，看这个版本还 OK 了。可是看法云禅学院那个版本就不 OK 了，后底底下那个字太小了啊，太小了。那不过就随个人的喜好偏好啊，你们一定务必要有一本，因为接下来我不是次第消文的讲说，需要各位每次上课前哈、啊、或者上课后自己做一点批读的工作，因为它不是顺着文来的，是前后交错的。那我们是按照个别所缘的善巧啊，去分门别类来做文具的整理，所以各位手上最好要有完整的法本比较好，否则你们能够的大概就抄到每个礼拜白板上我所抄的纲要而已，就像前面12次各位所抄到的纲要一样啊。那么那个纲要 就提纲挈领而言是够的啊、哦。但是如果要变成你每天需要去阅读思维的材料，可能是不充分的啊，可能是不充分的。如果各位要学习当个法行人的话，我是觉得，我还是坚决，你们还是要有辟心记的版本，任何一个，啊，任何一个。那么，我本来想今天就要抄安班所缘的纲要，可是我觉得还是缓两周好啊，缓到下个礼拜墨学再抄。那墨学今天白板上所写的呢？因为我手上也还没有这个弥勒讲堂的版本，所以我依新闻峰的版本夜次。如果各位现在手上有的话，哈，你们就稍微翻开一下，我稍微导读一下。啊，我先把白板上这个密码跟各位大概解读一下，我们就入四念处讲记，就是上个礼拜你们拿到那个法本啊，再来跟各位入讲记，跟各位抉择一次。你们先翻开卷27915页，墨学白板上写 page 915负二，负二意思是倒数第二行。啊，你们看一下927页，把915页卷27倒数第二行，是五种进行所缘的最后一个，云和阿那班那所缘，所谓云缘入习出习念，是名阿那班那。那照对位来讲的话，阿那就是入习，班那就是出习啊。那我们也简单讲安班念啊，安班念。那么此念所缘入出习等名阿那班那所缘，从这两个字，墨学没有要各位抄。这个辟心记，我只要你们抄论本文，哦，你们讲，你们另外拿一个笔记本，按照我现在所写的这个页码，这个礼拜你们的功课就是根据你们找得到的论本文，因为不要你们抄辟心记，所以你们有大正藏就搭大正藏，有临本用临本，有辟心记用辟心记，用不管哪个版本，只要找到论本文，找到这些段落。那这个段落就是卷27里面有关五种进行所缘的第五个阿那班那所缘。那这段文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个梯次啊，这个梯次墨学讲四念处，四念处老师讲贯彻大小乘三乘所有一切的法门。墨学今天只是选择一个，由安班下手，由安班下手。安班可以说是最简单，但是学习适用的广度是最广的啊。从这个凡夫地一直到圣人地都可以依着这个所缘，只要你适用这个法门就可以用了。那么你们就把论本文依据我这样的提纲去整理。那我这边总共安班念的部分呢，总共取出来的三段，第一段就是从915页倒数第二行这段文开始，一直到各位如果有文的话，你们看到917页，917页倒数第四行，它的科判叫做五种修学，有没有？五种修学有五科，就是说依着安班当所缘，总共有五种修学。第一个算术修学，算术修学就是我们六妙门里面的第一个，数随止观环境，这个叫做六妙门。那么其中的数门就是这边的算术修习。那么各位对于算术修习以及墨学，从小我大概18岁第一次在汇聚学这个数习，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法门很无聊，在那边呆呆的数1234到10，然后1987又数到1，不晓得为什么。可是我今天读到一些这段，我总算读懂了。数门就是算术修学，所谓者何？所谓是帮助我们取向，取向。各位不要以为取向很简单的，取向要明确，要如实了之，其实是不容易的。那我话先不多说啊，话不多说。从这里旁边，你们就要写。如果直接以这个修学往下贯穿的话，就是六妙门。它不过是举六妙门的第一个法要，数门。如果不继续往第二门误入诸蕴修学，老实讲，依第一个法要就可以接着数门、随门。对不对？子门、关门、环门 亲近门。那这个属水子观环境啊，属水子观环境，老实讲说起来就通什么？就通后面谈的十六特胜。所以六妙门是一个独立的，从有漏到无漏现观的法门，十六特胜也是一个完整的法门。可是在这里他只用到六妙门的第一个属门，没有用到后面的，那么第二个修学叫做误入诸运，就是直接安般在大念珠经当中被摆在哪里呢？被摆在生念珠的第一个法要。就是说今天生念珠，老实讲如果广说的话是十六特胜，十六圣行，十六特行每四个是一个念珠，所以前面的四个特胜就是安般十六特胜的前四个法要，就是放在大念珠经里面的四个法要，其实属于大念珠经当中生念珠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只是四分之一十六圣行的部分。可是在这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生念珠的生其实不只是色蕴，不只是这个四大所造色，身就是五蕴身，所以身念处其实就是以五蕴当所缘，然后呢你直接就可以安般念，你就可以用名色分别智，像性空法师的念处之道以及帕奥禅师他所教的安般念里面，他就有教到这件事情，每一个念处生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都不是一定要非得要修后面的才可以，每个念处只是从所缘的粗到细，而每一个所缘都要由每一个所缘去有智慧的拣择，误入什么？误入名色分别三相以及缘起，就由无常苦无我透过缘起的正观正到灭离欲厌，对不对？啊，厌、离欲、灭、行舍，透过这样子的这个随观智慧能够增上，然后随次第反复证入四相四果。所以其实光是生念处一个念处，如果你有智慧随观的抉择，就已经可以证入四相四果，不是非要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但是每一个生念处如果要用智慧随观证到四相四果，其实它里面的法要已经包含了法念处、受念处跟心念处，这也就是我们智者大师所谓的通四念处跟通观四念处跟别观四念处的差别。而现在南传他们所教的都是次第四念处，都没有所谓的通观总，就是总相四念处，没有这个部分。如果少了总相四念处，那么大念珠经里面的四个念珠，老实讲只是四次学习同样的东西，用不同的所缘，只是这样而已。而那个所缘只是由粗到细反复练习而已。可是老实说一句话，法念珠统摄前面三个，法念珠是什么？其实就法念珠就是道次第，随着断五盖，然后呢伏结始到除种子，分成三段，透过七觉知见到位而入四果四相。其实法念处它所框架出来的是一个道次第，根据你所修学的所缘，它在每一个段落的时候呢，它用心的善巧，而用心的善巧逃不开七种随观或者二十二随观。所以每一个念处老实讲都是我们今天瑜伽师都能叫做四种所缘，只不过是所缘境的差别而已，它有粗有细，有各种对机的善巧不同。可是真正的关键是随观，你只要知道如何用那个所缘契入智慧，契入四圣地，透过七种觉观、七种随观或二十二种随观产生智慧，这才是断烦恼的根本，而不是要骗学。但是你一个所缘假定能够契入四圣地，其实每一种所缘它的法要都包括四种念珠在内，所以以一摄四这个特色就叫做刹那现观。 所以我们有次第先观的部分，有刹那先观的部分。所以这些秘密啊，我们如果能够撇开一切的宗派的恩怨情仇，好好入到现在已经可以找到的法要，真正去学习，我觉得可以泯去多少江湖的恩怨情仇，多少的误会，其实因为彼此没有文字的相通，彼此互相的对谈，就造成现在这么剑拔弩张。昨天谈话线节目还有现场开干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哈。我们今天大水冲倒龙王庙，我们干嘛自家人学佛，为什么都还要自家这样子彼此互相冲撞，我是觉得非常没有必要的。怎么样能够互相增上，对不对？把自己所以学习的心得透过参访，你可以看到那个藏传乃至于我们汉地多少的大师都是不以一宗为满足的，对不对？都到各处参访多少大德，对不对？禅师之间，过去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这种俚语叫做招港偶啊，其实那个江湖是江苏跟湖南两位禅师，我已经忘了是哪两位大德，就是那个弟子啊，彼此在每一个禅师座下学习，然后那个老师都很谦虚说，你如果在我这边得不到好东西，你往湖南去，你到了湖南去了，湖南那个老师就跟你讲，你到江苏去找某某禅师。你看哦，老师之间是这样子宽容，这样子宽容，对不对？到最后还落得一句话，那个示现哈，法身示现的，还说弥陀饶舌，对不对？寒山石的有没有跟风干和尚之间的公案？你看看过去大德之间彼此那种风范，那看看我们今天这种小鼻子小眼睛小心量以少为足的这种文人相亲的心态，实在是觉得摆着这么多的法宝，你不去好好学习，却以少为足，自以为是，然后自立山头，就看不起别人，总是觉得自己有正量，可是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有正量，老是说别人没有正量，这是很好玩的事情。但是我只要点出这些值得怀疑的东西，这是合理的怀疑，而且这些怀疑可以让我们能够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境界，不一样的境界。这些法门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绝对不是有人离开佛之后独创的，纵使独创，他也是不离开佛的教导，自己学习心得。这些善巧方便智，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得其受用，刚好契机，对不对？刚好契机，又知道他是如何修学而能够契理，哎呀，我们的爆丢啊，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种好东西，你应当要当一个法行人，真的入我们今天的三藏十二部经，好好修学，不以少为主。不过今天如果你愿意在一个老师，不要爬爬照，真的在那个老师当得到大利益，对不对？得到他的正量，甚至超越，你再来做参访，我是觉得我很建议这样子做。那我也很希望你们也不必把墨学所讲的四念处的东西去这边听了都到别处去跟别人直问说啊，那边有个廖老师是这样讲，你这位老师你觉得他讲的对不对啊？这个龙告修该哈，真的我是觉得怕戏无赔，我跟你讲，我不是称心，起码教内会鲁昌都是这些人，他明明不是这个法药的专家，你拿这个法药去问他干什么？对不对？你会叫一个厨师怎么灭火吗？是不是这样子？你要看重他的专长，就问他的专长，就尊重他的专长。你不相信他的，就不要提了嘛。你跟一个老师就学他老师教的东西就好了。偏偏就碰到有些善知识，以为他自己在自己的本门法药上开悟了，就什么都懂了。你不讲，也不会有人认为你笨嘛，对不对？讲了，讲出自己的成见，刚好显出自己智慧不充分，不就刚好露了馅了吗？这不太好的事情嘛。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菩萨界告诉我们的不要自赞回他，就是这么简单。你根本没有学过别人的，你要去回答别人的问题，你还是到处参考资料嘛，一听就知道你的回答是怎么来的，对不对？何必要这样子硬掰干什么呢？好，所以每一个宗门自己要有负责任，如果要回归到佛陀的本怀，应当要根据自己的传承，透过实修，把所有合理的怀疑都一个一个解决掉，一个一个解决掉。那别人所教导的东西，你应当要摒弃自己的成见，好好的听学， 如果他有不如理的部分，他能接受我们就讲，他的不能接受我就合掌另欢喜算了。好，这样子真正把真正的传承弘扬开来，真正能够增长广大，这才是关键的因素。所以如果生念处他只是告诉你，他就是离不开五蕴的所缘。所以你看安般念在大念珠经帕奥跟性空法师的教导的法本当中，他说生念处就是名色，名色就是五蕴，它不是只有生念处而已，五蕴就包括什么色受想行识嘛，对不对？里面的受蕴如果当作所缘，受蕴就是你的受念处啊，对不对？想蕴行蕴就是你的心念处啊，对不对？而四蕴就包罗一切道的次第，我法两种分别俱生的执着，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所对治，它就是形成一个断盖伏结死除种子乃至于清净习气整个三七道品要除浅的道次第。依照大乘的传承，就是五问五位的修的位次。所以由于先生都论传承这里的教导，就可以看出来五蕴透过安般所缘下手，生念处啊透过安般所缘下手，就直接可以切到什么？可以切到误入五蕴。请问安般能够离五蕴而住吗？安般是色蕴吗？安般只是受蕴吗？安般只是想蕴吗？只是行蕴吗？还是四蕴所摄？它是依着五蕴都不能相离的，可是集五蕴没有它，离五蕴又没有它。我们后文读下去很精彩的法要，以前我第一次读这段文的时候根本讲起来坑坑巴巴的读不懂，可是反复学习几次之后我就觉得精彩精彩，他的那个转念作意之间有他很深的法义的部分。如果你把基本的法相基础打好了以后，这个转折各位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我从这里得到一点心得，我也想借这一次的经验，透过我们这样子的学习，把这个善巧结合起来，如何把安般念的属门跟运善巧的所缘真正结合起来啊，真的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关键。好，那这个就一直到920页。然后呢第三个是误入缘起所缘，缘起所缘是五种善巧里面的缘起善巧，可是我们五种进行所缘当中的缘性缘起也包括它。所以墨学在第三段的部分呢取两个，一个就是取缘起善巧的部分，第二个是取缘性缘起所缘的部分啊。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跟各位讲了。那么你可以发觉安般从属门下手，然后转念五蕴，五蕴旁边就写一下，它就是名色分别嘛，对不对？就是要观察五蕴的自相嘛，对不对？受的自相就是触对变坏，受的自相就是领纳，对不对？想的自相就是取向施舍，是不是这样子？这些东西都是要观察，误入诸蕴就是要观察安般念的所依，那个所依它就显现它的所依，这五种蕴它有个别个别自相。那么误入缘起，缘起就会出生三相，无常苦无我，其中就是没有持蕴持入习持出习受出习入习以及受一切苦乐的那个人，就是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只有诸法而能够滋润诸法，只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误入缘起这一段就是要告诉你，其实都只有无常苦无我的三相，这三相是什么？是共相，共相。那么从缘起的两种观察，怎么观察？由因缘生灭缘起啊，生灭的缘起跟刹那的缘起两种观察，就可以证实没有作者没有受者。而这一段文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次抉择四念处的重点所在。墨学不只是用声闻地，我还是要用前面十卷十一卷十二卷那个部分，在有寻有事三地当中所教导的缘起正观那个部分，有很精彩的法要。 那么我们今天要在各种深受心法四念处得到开悟的机会，一定要透过自相的观察跟共相的观察，对不对？自相的观察就是要循着自相的定义去自己在自心当中去体验，自相其实并没有自相可得，可得的只有生灭相。那由生灭相转观缘起，由缘起当中正观无常苦无我，再透过生灭缘起跟刹那缘起正道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才有办法把我所怎么样，那个分别我执法执给它对治干净。分别我执是什么？分别我执就是离开五蕴有我，这是分别我执。什么叫分别法执？就是认为五蕴就是我，这个就是分别法执。可是这个文在阿含经杂阿含已经讲得很清楚，可是我就不懂，许多大乘的学者认为我们学完了阿含经之外还要另外学其他的大乘经典才有断法执的法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佛陀讲经就不是讲一味法。可是透过瑜伽师论论的说明，瑜伽师论很清楚在缘起善巧部分的教导，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我执。我执就是认为五蕴之外有我，有一个五蕴之外的我，有第六蕴，那个根本是无所有的无法，是无所有不可得的法。如果你认为五蕴之外有我，这个是法，这个是我执。如果你反过来认为对对对对，没有第六个那个我，可是五蕴就是我，这个是法执，这个是法执。所以唯识瑜伽行派才会说，他是前面那种认为五蕴之外有一个我叫做人我执，认为五蕴是我这种观念就叫做法我执。而这个叙述杂含经就是这样讲，可是过去我们的解释都认为五蕴外有我，五蕴内有我，五蕴两中间有我，这都只是讲到人我执。可是瑜伽师论说不对，五蕴外有我是人我执，五蕴就是我是法我执，对不对？那么这样子的观点，墨学就把整个小乘对于断二执跟大乘断二执它的善巧整个贯通了，而真实相信佛所说的从所谓小乘的经典到大乘的经典说的都是一味法，只不过是后代大德传承的祖师他用的那个解释不一样。如果今天我们只要有这个观念去解释杂含经，杂含经也告诉你这样观察。所以我每次读到四念处的文的时候，我就永远一直在问释迦牟尼佛啊，佛陀啊，请告诉我为什么四念处都要降麻烦，要内分所缘外分所缘内外分所缘，一个所缘一个念处干嘛要分三品来思维，我一直搞不懂，你们懂吗？我如果不讲你们懂吗？你们不读一些这个你们懂吗？你听过很多南传的学者讲半天，他们讲清楚了没有？他就是要讲两种执着，人执、人我执跟法我执，以及人我执、法我执之间这种交换的关系，这种交换的关系，这才是整个四念处，光是在大念处经里面的教导，乃至于一些世界论的教导、般若经的教导也好，处处都有在讲四念处。可是我们文到底有没有读懂？可是我们今天的学人都自以为是，以少为主。以为这样子字面上的意思就对了，根本不相信过去实修者的经验。如果你不去入这么多的好的参考文献去阅读，你没有办法去诚恳去尊敬去恭敬过去的大德，我根本得不到那个加持力。你少分少分在实修的过程当中就得到一种体会，就是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子的。否则你修了半天四念处，我就看到很多人怎么修都还是在修所谓的如实正观，他们说是如实正观，可是我怎么修我都觉得这只在修专注而已嘛，对不对？他的道理永远都是经上读的道理，都是大脑的思维，根本跟自证缘起、自证涅槃没有关系，就只是懂那个道理。如果用理解就算是懂四念处，就算是证四相四果的话，我现在的知识超过四相四果，这跟自证缘起、自证涅槃差得很远的，我觉得不是那样子的东西。为什么？碰到境界考不过就知道了嘛，很清楚的。 你有没有正量是很清楚的事情。可是由这个次第安排，我们就不得不赞叹，原来安般念包括前面每一种所缘都一样。于是就论说要观察它的自相跟共相，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要去观察到底我们今天安立的这个法相内有没有我们所谓无有之法的争议值，以及我会不会把法相当体的自信就当以为它就是真实有我。这个是为什么要用三品三分这样子修学四念处的理由。在这里就告诉你怎么样从安般的属门误入诸蕴，就是要去观察安般，就是我们名色五蕴身它的自相。然后呢，误入缘起，就是要透过两种正观去了解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只是等论而起，如是因如是果如是而已。由此这样子二十二种随观或七种随观就会误入什么是第十六行第四。在此好像另外开第五十六圣行是另外一门，不是，十六圣行算是总刮前面的一二三四，十六圣行又重新整理一次前面的四种法门。所以默觉这一次打算依着前面四个法要跟各位抉择一切十六论的内容，跟各位来一起体验学习一遍。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正法要的内容就是以安般的属门啊，或许我们会练习随门也不一定啊，随门。然后呢，由属门入到诸蕴，观察名色分别的自相，就是五蕴的自相，而要正得自相不可得，无所有。那么由此转念五蕴的共相，共相有两种观察，一种就是三相思维智，就是观察五蕴所显现的无常、苦跟无我的道理。第二种观察是顺观两种缘起，就是所谓的因缘生灭的缘起啊，以及所谓的这个刹那的缘起。有两种缘起，知道作者无，受者亦无。由此来证入第四颗，误入圣地修习啊，误入圣地修习。而这里的纲要在后文就已经有抄录在内，那么整个结束完以后，我们再另外开一堂课来讲什么十六特胜。十六特胜在杂含经，就是被杂含经就被称为叫做小念处经。目前流行在市面上的就是两部教导四念处的，一个就是大念处经中阿含的这个版本啊，就是现在星空法师用的这个版本。另外就是十六特胜啊，十六特胜，像那个谁空海法师他就最爱十六特胜，他就用十六特胜就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光刚一个所缘就可以包含四念处，四念处就不是真正别开四念处，对不对？是不是就任何一个所缘他就有总观四念处的法要，只要一个所缘按照道次第的修学就可以成就四相四果，这个背后的秘密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所以等我们学习完误入圣地以后，再另外开一个班，再来重新学习十六特胜。十六特胜，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对读另外两个跟它还有关系的，就是通明观跟六妙门。所以六妙门、通明观跟十六圣行其实是同样一类的修学，按照三个传承所教导的东西，你去把它搞清楚之后，就发觉没有两样，真的没有两样，只是 不同的传承而已啊。各位不妨在十六圣行旁边另外写一个通明观跟所谓的六妙门。那这些东西坊间都有一些大德在个别按照自己的擅长在有一些教导啊。如果各位已经一门深入真正精通了以后，各位记得齁，不要去收集这么多，我讲这么多给你不是叫你到处爬爬照，真的你觉得在哪个道场跟哪个老师跟哪个法本学习是相应的，你就一门这样学下来，把它搞通了，这个法本上路了，自己变成一个法行人了以后，你才有本事当参访的人。你到哪里去，你得到的都是加分的效果，而不是会减分，把你原来在原来学习那个地方的这个得到一点小小的信心都把它崩溃掉了，我觉得是缓不济急，是很浪费法身慧命的事情。所以 大概总科就是这里啊，总科就是这里，所以我告诉各位要抄就是抄这一段。那么底下各位看一下哈，917页倒数第二行就是讲算术休息，对不对？算术休息各位觉得很无聊，其实不无聊，里面呢默学这次讲应该会比较更熟练。那么到920页倒数246行就是误入诸运，各位看天的部分，天二。好，天二。天二那个误入诸运修学那个地方呢，各位旁边注明一下，你就要在这个地方呢接到 page 928页的运善桥。有没有？我运善桥是不是从928页到929页？有没有？好，从925页的倒数，928页的倒数第五行到929页的倒数第二行，你就要把928、929那两页的运善桥内容拿来这边